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国清零时代正式收场，这三年是非如何说？第二个话题是呢，马云失去马云集团控制权，主动交权还是被夺权？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和发表您的看法。1月8号，中国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回归野类管理，撤销入境隔离和新冠患者强制隔离等措施，实施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正式结束。当天，官媒《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歌颂这三年在习近平领导下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呢，民间舆论对这三年清零则出现了多样性的看法，或者认为呢，三年清零，三年人祸，是人类史上最悲壮的一笔；或者认为呢，这三年攻击应肯定；或者认为呢，对清零政策的溢美之词呢，绝不应适用于2022年。三年清零究竟是非如何？盖棺论定，是否有个标准评价清零政策的是非？如今呢，清零政策已经结束，当初违反传染病防治罪的人怎么办？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马里兰州的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鸿斌教授。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李先生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寒清先生，也来自马里兰州。李先生你好。
哎，小平好，鸿斌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了，下面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李寒清先生啊，你看这个中国政府啊也挺逗的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有一个词叫兵仗盛世啊，这个词呢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通过云层的卫星啊，可以看到地下的这个长长的这种啊，这个死人的出殡的队伍啊，这个在火葬场前排队啊，这是在天空都能看得见的啊。同时呢，中国现在啊，连个住院数和死亡数他都不敢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然后呢这边说呢啊，他人民日报说是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这个奇迹，所以说这个话呢怎么能说得出口呢？所以我也不解啊，问问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创造了人类抗击疫情历史的这个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奇迹呢，不是在于抗击疫情本身，而是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封锁消息，然后呢，使得所有的跟它相关的人和不相关的人都不知道任何的消息，而且呢，这些官员也好，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也好，他们呢从来不感到脸红，他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老百姓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们继续撒谎。所以这一点呢，是创造了人类最无耻的一个奇迹。
哦，这是人类最无耻的一个奇迹。那么，这个今天我们把两位嘉宾找来啊，就是为了这个给这个啊三年清零呢做一个小小的了结，因为这个事情历史上还是要写的啊。但是怎么写法呢？当代的人呢有当代人的看法。那么我呢为了做这个节目，我查了一些资料，我就看见呢就是说有好几种不同的意见啊。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所谓的人祸论啊。我们这个推特上啊有一个啊推友叫徒步的骑手啊，他就这么说，他说60年一个轮回啊，两场史诗级的人祸，上一次是大饥荒，这一次是大瘟疫啊。 这个可以预期啊，不久的将来啊，官府会庆祝胜利啊，人民岁月静好，比发达国家还要优越。所以我想请丁教授你来谈谈，就是说这三年清零啊，三年人祸，甚至于是死四级的人祸，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他的确有人祸的成分在里面了。那他瘟疫其实他也是天灾，那么天灾跟人祸之间呢，到底人的人祸的角色大一点，还是天灾的角色大一点？事实上，三年之后，疫情开始三年之后，我想是一个时间来大家来做一个检讨。那这个检讨要有各方的意见，那各方的意见要能够并存呢。如果说今天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个检讨的过程中，不准另外一种声音出现，或者是呢，在网络上到处创造敏感词，然后只要用的，只要网民或者是网络上的声音敏感了，这个声音就不见了，或者是某些对于自己不利的声音就看不到、听不到，那个不叫检讨啊，那个叫做洗地啊。所以这只是执政者单方面的洗地而已、啊。所以三年之后，其实当这个我倒不会说这个完全就是人祸。我也不会说这是完全就是天灾。那从各国的经验看起来，事实上它有天灾也有人祸。但是天灾即使我们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天灾的，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天灾。但是人可以做到的是，从每一次跟天灾对抗、跟天灾共存的经验里面，怎么样学会在下一次天灾的时候让自己更好？怎么样学会我们在这一次处理天灾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官方的文章里面，包括人民日报他就讲说，有时候地方官员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执行过当啦，然后造成对于人民造成伤害，这些官方自己都承认了。那么请问对于这些地方政府、地方行政官员造成的伤害，那中央要拿出什么办法呢？怎么解决呢？怎么补偿呢？怎么避免呢？其实这些都是在三年，如果说现在是1月8号以后，中国政府认为抗疫成功要大肆庆祝，庆祝当然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中间的检讨。那如果说检讨跟讨论是只能有一方有意见、一方有想法的，那么这个检讨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公平的、透明的检讨，而且更有着这个隐藏事实真相的这样子的味道了。
这个丁教授说有天灾有人祸啊，还有一个就是要不同的声音的这个检讨啊。但是刚才我们提到人民日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呢，它好像就没有检讨，而是歌颂他创造的这个奇迹。那么这个人祸论啊，我想问问李恒清先生啊，就是说有的人呢说这个人祸呢是习近平一个人造成的这个人呢主要指的习近平的这个本人那么也有网友说呢，这个人祸啊是中共体制溃败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推特网友答案他说三年抗疫溃败是中共体制溃败的必然结果。那么这个体制里头呢出了个一尊那么这个一尊呢将预警信息呢称为负能量去压制并且呢利用这样一个疫情呢来为自己集权不惜让体制全社会滑向深渊。所以我想听听李恒清先生，你对这个人祸论的一个解读，你怎么，你从哪个角度解读呢？
我想其实呢不能说是两边我都站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两边的观点呢，其实都有道理，应该是都有道理的。首先呢，这个习近平呢，也不是天生就生下来的这么一个人，他实际上呢，还是有他产生的这个土壤。他正是因为他生长于他生长都是在中共这个体制当中，而且呢，他后来又变成了中共的一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领导的整个的隐瞒疫情封控一直到最后溃败。这个呢确实呢是他们两边一个是习近平本人还有中共的体制呢都无法逃避的。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过去三年从去那个2000年的元月开始，那个时候呢就是或者是 2019年的12月开始呢，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呢，把这个疫情的消息隐瞒起来，所以才造成了这个大疫情在全世界的这个流传。然后，在很快呢，他用动态清零啊，用当时严防死守的办法，最后封锁住了这个疫情的这个快速的传播。所以呢，他是最早的啊，在全世界大国当中最早的，然后走出这个疫情的这个阴霾，开始复工复产，这个呢也是事实。哎，但是在这个时候啊，他马上呢，习近平以为呢自己就是抗疫成功了，马上开了抗疫成功的大会，宣布胜利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把像什么钟南山啊这些人呢，又都给戴上了大金链子，然后把真正的光辉这个光环呢扣在他自己的脑袋上，而这个光环最后就成为了习近平最后不能够解决动态清零、不能放弃动态清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障碍。他只能够不断的在推动动态清零，最后就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间的悲剧。那像我们所知道的，像这个武汉封城、上海封城、西安封城，造成了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是吧？然后北京封城、广州封城，最严重的是乌鲁木齐的封城。封城了若干个月了以后，最后呢大火烧死了40多人，最后呢才发现实际上是这个楼层、这个楼的楼道口的这个铁门被铁丝拧紧了，因为怕有感染的人走出来。实际上造成了这么大的天灾人祸，也都是在他一个人的指挥下，没有不同的声音的体制下最后产生的。而到现在他又要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为的是什么？还是为了他继续连任，继续完成他的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应该说习近平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也就是习近平。所以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头啊，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只能够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能够叫任人摆布，任人宰割。
所以这个人祸，这个跟共产党和习近平是啊一起的啊，这是恒清先生的观点。那么在这个批评这个人祸论的同时呢，还有一种观点啊，我在联合早报啊发现了一篇文章啊，联合早报挺有意思的啊，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概观论定问题上呢，他找了啊，好几位专家啊，从不同的角度啊，左中右他都有啊。那么有一篇文章就写是人类史上最悲壮的一笔。那么现在我们要谈这篇文章呢，它就是从正面角度去肯定啊，这个3070啊，他怎么说呢？啊，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的整体利益而言呢，动态清零政策保障了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经济的总体稳定，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那么请问丁教授，就说你说要检讨，你觉得这种角度的检讨啊，你同意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算是一种检讨的声音吧。那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检讨里面，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说光从结果说啊，大多数的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好，大多数的人结果好就是好。因为对于受到疫情伤害、生病或甚至死亡的这个亲人家人来讲，他的家人就是唯一啊。那他所遭受的，他可能是那个少数的遭受损害比较大的个人，或者是群体的一部分，但是或者是呢，他是在这个动态清零封控过程中，可能工作不见了，工厂丢掉了，或者是企业不见了，那这样子受到长期经济损害比较大的人，那所以对于不是当事人、不是当事直接受害的人来讲，要讲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动态清零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很诚实的检讨政策的一个态度。它是不是一种态度？它可以是一种态度，但是如果说所谓的检讨就仅止于因为大多数的人好所以结果就是好的，我觉得这种这个51%的胜利就是胜利，或51%的健康就是健康的这一种做法，其实以公共政策来讲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即使是剩下的49%，那49%的人也是中国人民呢、啊。 那49%有受到感染的，有失去亲人的，有失去工作的，有被因为大白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过度执法而造成损害的，经济财产或者是个人身体损害的，这些他们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三年抗疫的过程中，遭受到的这个不好的结果的这群人，那他们一样是中国人民，他们应该也可以有他们的声音。那在检讨的过程中，应该是说怎么样让这个49%，或者是当然49%是我自己说出来的一个数字，是怎么样让这些受到不良影响的这群人，的人群尽量的减少。当不得已受到疫情感染的时候，这个疫情感染所造成的损害能够尽量减到最少。光是讲说大多数的人，对这个结果是好的，这样子的结果论，事实上我没有办法接受啊。
好，丁教授这观点就比较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广告出来之后呢，那么在推特上就有一个叫 Just Be Happy 的啊 ，Just Be Happy 的这个网友就在说呢，他说在中国大部分普通民众啊，对中国的清零方式的抗疫政策都是肯定的。那么中国人这个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跟这个观点一样，就是说啊，也正是丁教授刚才谈到的，就是51和49的关系。那么只要51啊认可了，那么那49，那么你就啊靠边站啊。这个丁教授刚才的观点呢，就对这个49的这个正当性啊进行了肯定，而你51的正当性呢就没有那么强啊。那么在这个肯定这个啊，三年清零政策的这个观点同时呢，还有一种观点，它有点这个站在中间的位置上，他就说啊，最糟糕的是2022年，而在2022年之前呢，啊，应该正向肯定。恒清先生啊，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
我不能同意啊，我觉得刚才这个洪军啊，丁教授呢已经讲了他的观点，我基本上站在他的这个立场上。另外呢，我讲了几个基本的数字哈。其实呢，在2022年之前，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抗疫过程当中，其实呢，有很多的人遭受了不平的待遇，基本的他们基本的公民权利都不得到保证。你比如说，在上海封城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看过上海封城，有一个上海四月。还有上海六月，当时呢说得很清楚啊，上海那个时候呢说原来说是不准备封到那么长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后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封城啊，封城下来了以后，很多人他是无差别的，你甭管是有钱人没钱人，这些人就一样挨饿，就很多人没有饭吃，没有饭吃都怎么办？上海有没有跳楼的？那些跳楼的，他们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不惜代价的那些代价呢？但是如果你是他那个跳楼的人的这个亲属，你怎么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人的精神受到了非常残酷的虐待、残酷的创伤，你怎么看？还有，你可以看到那些小孩子生了病了以后没办法救治，没办法去医院，那些产妇。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生产，最后生在车里，生在路上，你怎么看？如果你的父母需要去做这个血透析，需要做透析，需要进行癌症治疗，但是没有办法到医院里，因为没有一个医院接受这样的病人的情况，你怎么看？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在中国制造了很多的人间的悲剧，而这个是在2020年和2021年。但是到了2022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尤其是12月开始到现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给一个数字啊，就仅仅是河南省刚刚爆出来的，河南省现在啊，截止到前天，还不是昨天，今天，这还在增长。他们自己的卫健委爆出来的是已经有89%几的河南民众已经被感染了，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啊，这么大面积的感染，而且呢有很多出现症状的，他就想去买药没有药，想去医院没有医院能够救治，而且大量的死亡的结果跟北京 上海实际上是一样的。最后是什么？没有，连太平间堆放尸体的窗，那个冰箱都没有啊。最后弄到了这个火葬场，没有人来拉火葬场的这个车，没有办法把这些遗体从家里移到火葬场去啊。所以上海有一个视频我们看到的，上海这个年轻人也不算年轻人，中年人，最后他在自己家的小区里头送走他自己的父亲。他向小区的居民发了一个公告，说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打12、12345等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联络到火葬场来把他父亲的生病的遗体拿走啊。所以他就没办法，他说我只能在小区的空地上自己超度我自己的父亲。如果大家有意见，你们就发声，你们抗议；如果没意见，我就阻挡你们同意了。后来没有一个人不同情他，所以没有人抗议。这个人就在小区的这个楼房的小区的空地上，最后把他自己的父亲烧走了。我前一段时间我跟我太太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太太最后就是真的是哽咽的说就是人呐，活得没有尊严，连死都没有尊严，难道这样的抗疫政策还应该继续，还应该给他褒贬吗？还应该给他的更多的褒扬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啊，这一点呢是毫无人性，毫无最基本的道德良知的。这样的政府我们最后还要用这种最后抗疫胜利的这种庆祝大会来最后表扬他们自己吗？我觉得真的是很无耻。
这个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悲惨的这样一个个例啊。刚才恒清先生也介绍了这个在这个楼前啊，这个火化自己父亲的这种啊这个故事啊，我们也看到网络上看到啊，因为这个故事呢，说实话我看到我们你听恒清讲呢，我们美国之音呢也没法去核实啊，但是呢。一个一个的个案是在我们眼前的，但是呢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呢又没有一个方式去得到一个证明，所以说这个疫情啊，这个清零政策呢就被一种啊大多数人民所拥护啊，或者是人民至上的这样一个民意呢啊被坚持下来了。所以刚才这个丁教授啊提到这个啊少数利益的保护的问题呢，是这个里面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就让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问题来讨论，就是说你衡量这个清零政策的时候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标准，你要谈它的是非啊，谈它的是人祸也好，谈它是伟大的胜利也好，你应该有一个标准。所以我想听听丁教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衡量是非的这个标准的确立。
嗯，其实要建立一个清楚的标准啊，要事先建立一个清楚的标准，事实上还蛮难的，因为毕竟在现代国家里面，人口众多，然后公共事务也非常复杂，在中国这样子的国家，人又特别的多，那的确从中央到地方，这个事务的确也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我觉得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就是说，在这样整个疫情发生之后，政府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来减低疫情对于人民的侵害？那政府自己是不是也是那个侵害人民权利跟身体安全以及健康的那个加害者呢？因为不管政府做什么事情，如果说我们说政府是不管你是人民选出来的还是人民信任你来领导的，那再怎么样政府应该是要保护保障自己人民的。当政府在自己的作为里面成为加害者的时候，不管这个加害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然后后来就不管了的啊，那这个加害都是不应该发生的。那当加害发生的时候，因为政府毕竟也是人在执行，毕竟也是人在做事，所以当政府真的是不小心对于人民造成权利的严重侵害的时候呢，那政府应该要很快用最快的速度要回复改变自己的政策，要对于造成自己所造成的损害做出弥补或者是赔偿。那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政府 这个产生的这个对人民产生的加害，这个部分的检讨跟考虑跟讨论，在中国目前基本上从官方的媒体里面跟官方的这个说法里面是看不到的。政府是英明的领导，然后在过去三年里面，政府所做的只有好事，基本上没有坏事。那当然更不上，更说不上对于中间。在过去三年里面所造成的，尤其是2022年所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侵害，然后不管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所造成的侵害所形成的救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会觉得其实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说在一个大的国家里面，现在国家里面公共事务非常复杂，很难说这个哪个标准是一定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政府，它不应该是要为人民谋福利，要保护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加害自己的人民，或者也不应该说哦，你们这些人是这个可以被保护的，另外一些人我就不管了。那这样子的政府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而且这个部分其实就可以是一个现代国家里面，不管是人民或者是政府官员，对于自己的公共政策成效以及执行结果所进行的一个好的评估标准。
嗯，这个观点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啊，在这么一个疫情面前呢，丁教授关注的是政府啊对人民的加害啊，这样一个事件呢来作为一个标准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他去谈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啊，你要去赔偿等等，要检讨啊。那么这个恒清啊先生呢，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啊判断这个啊疫情的这个是非的这个标准？那么有的人就以这个感染数啊、死亡数来衡量，那么这个标准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是客观的一个标准呢，就是因为它有数字可以来讨论，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人心，就是在这个整个的疫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三年当中，中国建立起来的一套非常严密的所谓流行病调查的这套体系，这套体系啊，实际上它已经被政府用来呢，作为一个政府统治的一个工具了。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流行病的这些码呀，用各种各样的码，红码啊、本地码、健康码、出行码，用这些码呢，可以非常清晰的把一个人，一个中国的这个公民呢，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跟任何人有时空的接触，都可以把他锁定。所以呢，没这个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有秘密了。正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所看到的，当这个有这个存款的储户，银行的储户呢，他的钱被银行呢偷走了，最后呢告诉他的钱没有了的时候，很多人最后非常愤怒，就跑到郑州，到村镇银行呢去要去维权，需要讨还公道。结果呢，政府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政府就直接把他的出行码就变成了红码。变成红码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危险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中国的朋友们都知道，你只要变成红码，你没有办法上车，你没有办法上飞机，你没有办法找旅馆，你没有办法去餐馆，你没有办法去超市，你寸步难行，你只有站在原地等待大白或者小蓝把你抓去隔离。所以呢，像这种就已经变成这种工具，原来是从防疫都是打着以人民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这个名义，最后实际上是加害于中国的老百姓。像这样的伤害谁来弥补？这样的伤害，而且呢，这种对中国人民的精神上的摧残谁来负责任？而中国共产党也好，这个习近平也好，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是，那一尊这个泡沫呢也就破了。所以呢，他们只能继续下去，还要继续开庆功大会，这就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
嗯，这个恒清先生关注的是这个数字防疫呀、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这种啊精神上的这种加害啊。 那么正好呢，这个丁教授呢谈到了这个加害的问题和赔偿的问题。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三年签订期间啊，有一些人呢啊，因为啊这个违反传染病防治罪啊，被判了监啊，现在正在监狱里头。那么现在中国的舆论呢，就有一种呼声啊，这些被判刑的人啊，是不是应该给予救济啊，给予特赦啊？那么甚至于刚才丁教授谈到要有赔偿，我想听听丁教授的意见。
我觉得不管是特赦或者是赔偿，都是合理的诉求。那么其实过去在四三年里面，有因为这个传染病防治违反这个法律，然后被不管是罚款的，或者是被抓去关的有牢狱之灾的。那其实应该在这个时候，既然抗议官方已经宣称抗议成功了，就应该好好的检讨那怎么样来回复这些人的权利。因为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现代国家负责任政府或者是负责任的组织对于造成的损害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啊。那所以基本上我对于网络上很多人说，哎，那这个已经被关在牢里的这些人怎么样，那他是不是应该救济他们呢？我其实还蛮赞成的。那除非当然有所谓的特殊考量了，那特殊考量是什么？如果官方有什么特殊的考量，不妨也提出来，那大家讨论讨论，然后汇集成一种公众的意见，那我再来做定夺。但是基本原则我倒是觉得，那既然已经这个目前的政策走向是让这个过去受到不管是就是还在上诉中的这些违法的民众呢，就没事了。那之前被关的人呢，是不是也应该了解一下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做出适度的这个损害救济呢？
好，我们两位嘉宾讨论呢就到这儿。我们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啊和推特网友留下的一些点评，好，看看他们有没有问题啊。那么张超网友呢，来自油管，他说今天的嘉宾说话非常中肯啊，一个政治出来总会有得利与失利的人群啊，也会有肯定和否定的声音啊，更多的啊应该更多的权衡当下的利弊啊，这是我们的张超啊对这个嘉宾的表扬。另外呢，我们有几位网友呢来自油管呢，他们有一些点评啊。那么于次郎啊，这个发言比较积极啊，再次表扬啊，14亿苦主中国人啊，忍受了3年的防疫失败的灾难，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啊开口要求习近平下台负责啊，这才是最诡异的。那么于次郎这个观点呢，跟这个兰花花的观点也有点类似啊。他说习近平只有一件事，就是辞职向中国人民谢罪啊。那么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开球要习近平下台负责啊！实际上，于次郎啊，你这个可能有点不对。我补充一下，我记得在上海的那个街头啊，乌鲁木齐路吧，喊出的口号就是要习近平下台啊！我帮助你回忆一下，还是有人喊，但是喊完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危险啊！这是这个上海的这个情况的材料的补充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杜三元说啊，躲得了封城，逃不过开放，老韭菜啊，终是要被收拾的。所以说，我想这个请啊，这个李恒清先生啊，你回应我们于次郎的啊这个点评。
老韭菜都是要被收拾的，所以啊，中国有句老话啊，叫做出来混，早晚都要还。所以刚才我觉得大家呢都有这个愿望哈。其实呢，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声音上达天听，让习近平能够听到人民的声音。当真的听到了以后，也许他就在发抖了。
下面这个我们这个网友的点评呢，我想请丁教授来点评一下啊。那么这个是推特网友，他说这个叫 David Bill 啊，他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送广大老百姓进了火葬场啊。另外一个呢叫仙人掌的，他说防疫见不到任何奇迹，开放后还不是从头开始吗？3年的防疫只见到经济下滑，是40年的奇迹。所以丁教授是经济专家啊，你可以点评这样一个看法。
对，其实对这个仙人掌这个网友的想法，我还蛮认同的。因为中国的如果说我们以动态清零的时间来讲，中国的这个政府积极干预的防疫时间，然后对人民生活，不管是经济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干预程度，大概是最高的之一啊，最高的国家之一。那但是结果，那中国等于说有3年的时间去好好的去看看各国怎么应对这个疫情，那。结果我们看到的，在开放以后，过去这一个月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医药不足、医疗资源不足，甚至连，很遗憾的这个殡仪馆的这个火化的设备都不足。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是3年防疫，如果说3年防疫是有效的、积极的，政府在后面运作、运筹帷幄，把所有的事情呢都计划好、都规划好，也都事先做好准备的话，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可以完完全全可以理，事实上我自己也很疑惑了，为什么在中国刚刚开始宣布要开放的时候，事实上我也觉得说早就应该开放了。但是就开放以后，过去一个月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也觉得这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在过去的3年里面，该做的准备完全没有准备到？那最基本的，其实就是当你开始要跟疫情共存的时候，感染数一定会增高，对医疗资源的要求也会提高。那这些东西的准备，这些东西的这个。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好像都没有发生啊，那这也是我对中国目前的防疫政策，我觉得第一个非常不解，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应该要检讨的空间的地方。
好，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打住啊！感谢我们的嘉宾啊，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洪斌教授，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啊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啊，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马云失去蚂蚁集团控制权，啊，主动交权还是被夺权？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1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蚂蚁集团1月7号发表主要股东投票权变化公告，创始人马云将不再控制蚂蚁集团。马云此前通过股权结构安排控制蚂蚁集团50%以上的股权，调整后马云将只拥有大约6%左右的股份表决权。数月前，《华尔街日报》已经披露马云计划放弃蚂蚁集团的控制权。值得追问的是，马云失去蚂蚁集团的控股权是否如公告所说是完善公司治理行为？考虑到蚂蚁集团和马云个人这2年的遭遇，马云究竟是出于个人意愿 主动放弃控股权还是被动交权。马云交权的时间是习近平一改常态跟民营企业家拉近关系的时刻，他的这一交权行动是否会不利于习近平亲资本家的新政？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那么一位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汉卿，两位嘉宾呢均来自马里兰州。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两位先生好。
主持人好。
你好。谢谢邀请。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我们的专家丁宏斌教授啊，就是说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啊媒体啊说啊，这个啊，这个蚂蚁这次股权的这个啊调整呢啊，是出于对治理结构完善的公司而言呢，投票权相对分散是一种更现代的企业治理模式啊。由于权力分散可以做到很好的制衡，防止一股独大啊。那么这个蚂蚁的这个官方的公告呢，也说是完善公司的治理行为。所以说，我想请丁教授谈谈啊，这个股权调整啊，是不是纯粹的啊，为了这个优化公司的治理而采取的一个行动呢？
我想简单的讲啊，它的确这个股权重组，它的确有优化企业治理的成分在里面，而且这个优化企业治理的这个重要性还蛮高的啊，因为蚂蚁集团它从几乎等于是马云一个人说了算的一人公司，到变成是大概有十个股东，然后股东的这个权力基本上是均等的，加十个大股东加上一些其他小股东来控制的一个公司。那所以对于企业的监管，对于企业治理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好的发展啊。那刚才主持人也讲到说，那到底这个马云呢，他放弃了这个股权，那放弃了这个控制了哈。他放弃了这个控制呢，到底是出于自愿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呢？那其实从我们应该这样讲啊，简单应该是说他放弃他不是完全自愿的，我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个他是被鼓励去放弃或者去重组他的股权的。那什么证据这样说呢？我想2021年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这个阿里集团被罚了将近200亿人民币啊，我大概180几啊，190亿人民币，那个金额相当高啊。那马云也还是阿里，他虽然退休了，但他还是拥有股份的啊。那所以像罚款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的动机，或者是罚款从罚款衍生出来的，谁对马云做的罚款，它其实完完全全就是中国政府透过金融监管机构对于违反反垄断法或者是在企业治理方面有问题的公司哦所做出的罚款。那这样子的这个罚款，在行政上、在企业治理上、在金融监理的这过程里面，事实上它可以说是合法也合理的，那只是说在后面，在这个罚款的后面，是不是有更深层的不属于经济的因素或不属于企业治理的因素，跟股权结构无关的因素，那目前是比较难说了。那只是说我们可以讲，这个在马云在过去这两年里面，他个人的行事风格也比较低调，那结果如果我们纯粹从这个股权结构的重组来看的话，结果看起来蚂蚁金服跟阿里巴巴的关系分开，然后蚂蚁金服从马云的等于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的个公司，变成说有更多的独立董事，然后有更专业化的企业治理，这样子的发展来说，这个部分我个人倒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发展。
这个我也看到叫股权分散在全球大型企业中啊已成常态。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个蚂蚁这一步呢，如果从优化这个股权安排来说的话呢，是向全球化这种大趋势靠拢的，丁教授？
我觉得是因为基本上 你股权要分，股权分散，避免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然后引进这个独立董事，有更专业的非更专业的这个公司之外的那个外部人士的声音，这些都是企业治理的趋势了。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刚才说马云他个人的股份持股变少了，但是不要忘记了，这十个所谓的主要合伙人、主要股东里面，他其实大，其实这些人其实本来也都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人，他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内部人嘛。那只是说这些人大多数
哦，内部人，
也基本上就是专业经理人，所以你说马云的个人持股减少了，是的，那马云的影响减少了，因为以前这个蚂蚁集团，他们还有这几个阿里的这个高阶经理人啊，合伙人，他们还跟马云签了这所谓的共同行动条款，也就是说，马云说我要支持什么，其他人就得支持什么。以前还有这个条款，现在这个条款已经废弃了。那也就是说，这其他的这些经理人，他们就比较可以独立的行使自己的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比较独立的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人呢，也通通都是马云从阿里巴巴带出来的这些革命伙伴了啊，革命老伙伴，有些跟了马云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马云的个人在董事会里面，马云的个人影响力还是在的。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当高的啊，就以他跟这些合伙人的关系来讲，但是在表面上，在法律上，这些合伙人已经没有在投票的时候必须跟他一致的这个法律义务了。那这样子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就像刚才主持人讲，事实上是符合世界的一般的这个企业治理的趋势的。
对，所以说，但是我的这个疑问和我们更多这个读者观众的这个疑问呢，就是说啊，这是也许是中国官方或者是蚂蚁的这个表面文章啊，因为在中国你不能够谈啊这么一个经济行为背后的啊政治的考量啊，那么这个政治的考量呢，很大一部分就交给了我们的专家，像李恒清先生啊，美国的这个专家在这方面的一些专家的看法了。那么我就看到余茂春先生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在推上就写啊，因为这个马云的叫他英文名字叫Jack Ma，对吧？啊，那么余茂春先生就是 Hijack 啊，Hijack 啊，他说这个 Hijack 就是这个打劫的那个英文单词，他用这个来拼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马云在多年以前啊，他就讲过，如果要国家需要，他会上交的啊。那么人家就觉得这个时候呢，会不会马云在啊？履行他当年说的这些话啊，是上交。另外一个呢，整个的这个政策的背景在哪？就是要搞共同富裕，所以人家也担心，就是说是不是啊，马云的这个控股权呢，被当作共同富裕的资产给共产了啊。还有一个人，我们网友在挖苦呢，说马云是啊。优质人矿，人矿啊，现在不流行"人矿"这个词吗？是优质人矿被共同富裕了。所以我听听这个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啊，首先啊，刚才那个洪斌是这个经济学教授，他呢，这个尤其是他关注的呢是这个家族企业治理，所以呢，他对这个 proxy，然后包括共同行动这种协议啊，一直呢会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呢，他刚才提了一个提法啊，他说，哎，这个我这么做下去了以后啊，把这个马云的权力分散了，哎，把他原来的他的这个共同的行动的这些协议呢，把它取消了，然后对于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企业来说呢，应该是个从整体来说哈，就一般性的说呢，应该是好事儿。那我刚才就想了一个开个玩笑，我说那这个如果把这个观点呢拿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去啊，那可能也是一样的。那如果要不是用定于一尊啊，不用这个两个维护了，不用两个确立了，那可能对共产党也会有好处。这按照 general 的这个说法，但是回过头来啊，说蚂蚁呢？你看啊，马云在蚂蚁当中起了什么作用，对吧？其实马云就是蚂蚁的商标，就是阿里巴巴的商标。正是因为有了马云，所以呢，阿里巴巴才可以变成中国市值最高的企业，对吧？所以呢，你看蚂蚁集团也是。它上市，一旦上市成功了，就会有310多亿美金的这个 IPO，形成这个是全球最大的一个 IPO。 而且据说如果上市成功的话，它的资产将超过3000亿美金。在这个过程当中，马云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我相信呢肯定是压舱石的一个作用，这一点呢大家无可厚非。哎，但是他为什么现在呢，甭管说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对吧，被胁迫的，那有几个具体现实的事情摆在那儿。第一个，就刚才这个洪斌当然提到了，是吧，罚款罚你150多亿160亿，对吧，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蚂蚁集团在上市前两天把它叫停了，把它叫停了，就是不让你上市，然后就是一大堆这个证监会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关团体就进驻你蚂蚁了。所以恐怖不恐怖？当然恐怖。然后接着就是什么呀，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这个运动，蚂蚁先在那儿看，或者是阿里巴巴都在那儿看，先看的第一个做行动的是这个马化腾，对吧，腾讯的马化腾。马化腾先第一次，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啊，马化腾先拿出500亿，先拿出500亿参加这个共同富裕这个运动。哎，最后中央不表态，这500亿啊没人表态。那后来呢一看肯定是中央不满意。那最后就是再加500亿，变成了1000亿。1000亿了以后啊，哎，这时候中央就通过官媒就表态了，说这个表现很不错。哎，那就是说1000亿。应该达到了这个要求。接着你再看马云马上就阿里巴巴就捐了1000亿参加这个活动。那你想他是诚心实意的呢还是说被迫的呢？他就实际上大家都能够，这个不用说是什么聪明人明眼人就看得见，他是因为看到马化腾拿了1000亿过关了，不会被就人头落地了，哎，他也赶紧拿出1000亿。然后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马云现在人在哪儿呢？马云人在日本啊，不敢回去啊，对吧，他为什么不敢回去啊？怕出不来了，对吧，怕最后协助调查了，对吧，有很多的原因。所以你想啊，这一回把他的这个投票权原来的那些共同行动的那些协议全部取消了，让他只能够用他所持有的股票，就是他的这个股票6.2%左右作为他的投票权。这个呢刚才洪斌说了啊，说这个从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好事对企业来说。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说那就未必了。而且更重要的，他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把他当成一个高品位的人矿一样，就是一个被开采被掠夺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典型。如果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信号的话，那我想对中国经济那影响就会是巨大的深远的。
嗯，这个刚才丁教授说啊，这个他不觉得啊马云是自愿把这个控股权交出来。那么我看到中国国内啊界面新闻说啊，言下之意马云主动降低了他在蚂蚁集团的投票权啊，以推动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优化啊，叫言下之意。那么李恒清先生你怎么解读这言下之意呢？
他应该是这个言下呢应该是那个屋檐的檐，不是说当下我们说到这儿的那个意思，他应该是在人家叫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我想更多的成分应该这儿，我想这个说这个话的人可能也是双关吧，我的猜测。
嗯，这个丁教授，我们网友啊有一个网友的观点啊，他也挺有意思，叫陈鸡啊鸡鸡八八四啊，陈鸡鸡八八幺幺啊，他是一个推特网友，他说这个啊这个哦。他说这个习近平跟马云的这个执政啊，这个前面谈到的这个人矿统就是他说的。另外还有网友在说呢啊，这个推特名字很长啊，他核心观点是什么，就是说是政治皇帝容不下商业皇帝啊，是两个皇帝的这个交战。那么丁教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啊政治解读呢？
我其实这个相当合理啊。因为在中国，其实你说中国的电商产业，你要发展像发展成阿里巴巴那么大，有没有，如果说没有政府从行政方面给予方便，那所谓的方便呢，就是我应该管你的事，我不管你， 那或者是灰色地带的时候，我睁只眼闭一只眼。哦，那阿里巴巴当年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后来蚂蚁金服开始的时候更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最近这几年中国在这个不管是调查蚂蚁啦，或者是对蚂蚁造成的给他罚款啦，他说他这个垄断啦等等，其实他都是基本上都是在中国政府很相当的一段时间里面睁只眼闭只眼的情况下所养大的一个你说它是金融怪兽也好，或者是一个大型的一个超大型的企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从事这样的产业，你起飞的时候受到政府的照顾，那么当你很赚钱的时候这个拿出一点回馈，或者是当你很赚钱的时候，你来敢跟我政治上照顾你的老大叫板，这个好像不太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网友讲的话，也都有道理。那只是说，到底目前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倒是还很难看得出来就是了。因为光是从这个蚂蚁股权重组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它是好的。那么我稍微回应一下刚才讲到也提到这个所谓人矿的问题哦。事实上，中共要对于马云，要对于蚂蚁金服，要他对他下手，或者是拿到更多的好处，事实上不需要动股权啊。股权是其中动马云个人的股权是一种方法，但是罚款完全合法，表面上完全合法，完全合理，而且可以拿到很多的钱。然后或者是呢，蚂蚁集团底下很多子企业、子公司，他们也都是有股份的。那么像例如说，在那个四川有一个蚂蚁消费金融服务的这个公司，它底下的那个股东就包含这个四川、重庆那边的供销社。那所以像这种方法啊，其实政府可以几乎可以因为蚂蚁赚钱，蚂蚁上市，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大家也跟着赚钱，那在同个时候呢，又可以对马云这个好像到后来有点个人特色，然后这个商业领袖这样的味道进行打压。其实中国政府要对于蚂蚁金服，要对于马云去控制他这个人，控制他这个企业，其实方法非常多啊。那去动马云个人本身的股权这件事情啊，反而我倒是觉得是相对来讲不是一个那么有效的做法吧。
正好呢，这个马云啊，这个控股权的这个改变呢，发生在习近平跟资本家这个套近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点啊，让很多观察家看来呢就不太好啊。那么美国之音呢有一个专家啊，东方资本研究啊，这个董事总经理啊，他怎么说呢？他说马云离开他创立的蚂蚁金服呢，显示出中国领导层降低大型私人投资者影响力的决心啊，这种趋势将继续侵蚀中国经济中最具生产力的部分啊。那正好我们也有这个网友啊，在说习近平啊，这个推特网友说塞尔，他说习近平想拉民营经济啊，发展经济的真正用心呢，马云已经给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答案。所以说我们还有一分钟啊，恒清先生你怎么看？
我想呢，这一点啊正好因应了习近平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在这个会上他专门讲啊，他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是一塌糊涂，所以他特别希望民营经济能够赶紧起来，能够救中国经济一把。但他那时候就表示出来说，我来自于福建浙江，所以我对民营经济我是特别友好的。那现在我们在马云这个事情上就已经看到了端倪，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今天刚刚看到的消息，现在是陕西省啊已经在开始向非公有制企业派驻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名义是加强对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扶持，使他们更健康的发展。我想跟现在加强对马云的。
恒清啊，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恒清先生，对不起，我们要打断你了，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讨论就到此结束。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啊。那么嘉宾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讨论两个话题， XBB 2.5 毒株搭上春运列车，农历新年面临严冬，和新冠沙尘暴席卷中国，新冠药一药难求。欢迎观众啊，通过这个油管在节目中与我们互动。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这是陈小平，在此呢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